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完成弥迦书的最后一章，弥迦书的第七章。同时呢，真儿也非常的鼓励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从头到尾再把弥迦书读一遍。其实因为这一卷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里面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孩子来讲，他们从小如果知道神所希望他们做的，所希望他们拥有的，所希望他们装备自己的品格是什么，那么他们就更加的有方向，也会更加的有敏感度，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凌晨小故事去了解另外一个神特别看重的品格，就是关于关系当中的信任。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座大山里，有一个小小的美丽的王国，叫做听信王国。这个王国的人们每一个都拥有一个特殊的能力，而这个特殊能力呢，就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家中都住着一个叫做信任的小天使。而这个天使啊，需要他们常常用各种各样的爱心呵护和喂养着。只要这个小天使快乐健康，他们每一个的家都充满了这个特殊的能力。而且因为他们这个王国的特殊能力，使他们比身周围所有的小国都更加的繁荣昌盛。而且最奇妙的事情是，这个国家没有黑夜，因为到了晚上，每家每户的小天使就好像发光体一样的飞来飞去，照耀着整个国度，发出明亮的光芒来。所以啊，这个王国充满了愉快和平，无论是商贸、邻里关系、朋友间、家庭关系，都因为这股叫做信任的力量而变得紧密无间呢。哎，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听信王国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在大街小巷上面免费赠送每家每户一个礼物。这个精美的礼物包装一打开，居然是一个漂亮无比的小精灵，而且这个小精灵可会说话了，它的名字叫做随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民都接受了这个免费的礼物，家家户户都拥有了这个小精灵随性的存在。到了夜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整个听信王国的明亮程度居然越来越暗淡了。原来随着随性进入到每家每户， 原来居住在家庭当中的信任小天使居然就隐藏起来了。当每一个小天使陆续地隐藏自己的时候，整个王国就陷入了极深的黑暗和混乱中。朋友不再信赖朋友了，家庭成员也开始彼此猜忌，争吃大闹。而街市上的商人更加是不再信守承诺了。整个王国一天天都陷在怀疑和恐惧当中。大家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夜晚越来越长？即便是白天，整个王国也似乎笼罩在黑暗里呀。直到听信王国的王子和公主，一个叫回心，一个叫转意，他们两个翻遍了整个王国的图书馆，去查一查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们现在的危机，可是却始终不得其法。兄妹两个仔细思想，为什么现在信任小天使通通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呢？他们为什么把自己隐藏起来呢？会不会和这个叫随性的小精灵有关呢？如果我们驱逐这个随性，那小天使会回来吗？可是如果我们驱逐了随性，他是不是会很可怜呢？兄妹两个决定要这么一试，于是他们首先在王宫里面四处寻找不速之客白白送给他们的随性小精灵，居然发现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随性呢。当兄妹两个发出要驱逐小精灵的意图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可爱无比的小精灵立刻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恶魔，好像发誓要把兄妹两个吞吃一样的。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们立定心志要驱逐的时候，忽然信任小天使出现了，每一个房间都出现了光明无比的信任小天使。而光明的天使一出现，这个黑暗的精灵居然就立刻灰飞烟灭了。就这样，回心和转意王子公主兄妹二人通知了全国所有的百姓，一定要驱逐家中的随性小精灵。很快，一点一点的，整个王国又开始明亮起来。信任小天使再次回到了每个家庭当中。大家终于明白了，信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是不可能被摧毁的。只有当信任出现的时候，那个让人彼此怀疑随性的精灵才会消失。而真正不能被摧毁的是光明，只要光明出现，黑暗就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读的弥迦书最后一章，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活在不安、不信任、一个悲哀的恐惧的状态当中。而只有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神的拯救才会临到我们。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等候他的时候，神必定会应允我们。弥迦书的第七章有很多的警告，同时也有很多的盼望。因为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怜悯的，所以他早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孽，饶恕我们的罪过。因为神不永远怀怒，他喜爱施恩，必定怜悯我们。今天当我们结束弥迦书的研读的时候，我也鼓励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可以悔改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应许说，他必定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 只要我们愿意驱逐出我们心中的侥幸疑惑和那些随心所欲的罪恶的源头，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按照上帝的心意过一个光明之子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悔改吗？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过一个充满光明和慈爱的人生吗？这必定要求我们不能够像过去一样的随心所欲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悔改归向他，回心转意，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侥幸不幸导致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背叛，充满了黑暗，充满了不幸的恶心。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从小到老每一个人都活在信心当中，因为知道你是可信的。求你帮助我们选择彼此相信，让我们在信任当中去生活，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光明。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断舍离近年来受到人们的青睐，断离生活当中的缠累，舍去多余的拥有，生活可以变得更加自由与轻松。其实生命当中也需要断舍离。著名的大卫雕像的作者米开朗琪罗在谈及其灵感来源的时候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只是舍去了不属于大卫的部分。亲爱的朋友，你生命当中需要的断舍离是什么呢？2024广播主题生命成长 TNT 修剪重整突破吧。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走进真爱之我家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非常的开心，今天又等到了您，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单亲家庭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愿意陪你一起走过。
Amen。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才开始在家教育我那几个孩子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老三刚刚出生，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在身体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先生要全时间的上班，然后我带着两个大的，然后小 baby 又那么小，然后我又强迫自己，我自己是一个很追求的人，所以呢我要很多的事情，我就说一方面又要把两个大的照顾好了，然后教好了，另外方面呢这个小的也不能够拖沓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每一天都是疲于奔命，疲倦不堪的。然后我就想起来那段时间，其实无论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是我与孩子的关系，还是我自己心里面对丈夫那个怨气，因为我想说这不 homeschool 应该是在家教育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决定，怎么责任全在我的头上
了？他上班去了。
对，他上班去了。但是那没想到他上班也是一种参与啊，因为他要赚钱了，我才能够在家照顾孩子。
是，
可是因为我是亲手去做这件事儿的人，
嗯，
我看不到那个隐藏在背后我的那个团队是怎么来运作的，嗯，所以一个人出于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和那种感知，会让我们放大我们自己的那个情绪，所以就很不容易以一种心甘乐意和喜乐的方式去面对我们所要做的这些事和所要处理的这些责任啊、义务啊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挺黑暗的，就是我自己感觉其实心里面就像个单亲，其实我觉得那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所以其实对好多我们的在婚姻当中但是感觉自己像单亲的这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也是鼓励您，
是
远方姐所说的， 一定要先把自己给照顾好了。那这个照顾呢，不仅仅只是说哦，你读经祷告就好了，然后继续做你的这些责任，要真的有一些具体的操作，
是
给自己时间，然后呢，去体会自己心灵里面情感上的这些软弱，也能够划分出什么事情是自己必须做的。
是，
对，我想远方姐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时你一个帮手都没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采访您的过程当中，你有讲过，就是在我把我的需要去跟人分享的时候，我先跟神说，但是如果孩子还那么的小，你实在是非常需要帮手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你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在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当中呢，
是
我们是会有帮手的，
嗯，
我相信也很多人愿意帮忙的，
是
只要我们愿意开口。
所以其实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要把我们自己的面子放下来，
对，
我们真的要足够的谦卑，说我去要求别人。
是的，我想大家都很愿意帮忙，我想我们开这个口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是，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跟其他的家庭建立亲密的关系，
嗯，
我想他们也会主动问说，哎，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带着孩子我搬了大概三四次家，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搞，嗯，那怎么弄呢？可能我在搬家的前一天或搬家当天，我会把我的孩子放在别人家，请人家照顾一下，
嗯，
因为主要是怕安全，如果你满地都是盒子，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怕孩子跌倒会磕到会受伤，
哦，
所以有的时候像这一类的情况，比如说我需要加班的时候，
嗯，
我需要做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时候，那么我会请人帮忙照顾一下孩子，
哦，
那我觉得这个是彼此当中我们都可以互相帮助的，而且我相信你提出这样子的请求，别人一定会答应的。
是是是。
那另外的话呢，我也想提醒，如果我们帮人家去可能带一下孩子啦，
嗯，
什么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给对方一两个小时，你不要说哦，你下班了，
嗯，
你事搞完了，你赶快回来接孩子。
是，
可能对我来说，我可能要加班了，加班完之后我已经很累了，
嗯，
然后呢，我想到我还要马上去接孩子，然后回家去弄孩子，
一种很大的压力，
嗯，更可怕。
是
想说，哎呀，我都不晓得怎么面对了，
嗯嗯。
如果说给我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可以先回家，先
洗个澡，
休息一个澡，嗯，弄了把饭煮了，我再去接孩子，
嗯，
可能就是对我跟对孩子都更好。
哇哦。
这是一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可是对我来说，人家说哎呀赶快去接孩子，我在想说哎呀我才刚忙完，我就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又要马上去接孩子弄孩子，想到就怕。
这个呢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去爱人的时候要多走一里路，
是
这个就是绝对的多走一里路，就是你主动的因着对方，虽然说你陪我走一里吧，不怕，我陪你走两里，
对
对，你说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孩子一个半小时就好，不怕，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给你。
是，
啊，这个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身周围有太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哪怕就是我们的邻里他们正好还不信，那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我们能够表达基督的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服侍到别人的实际的需要上面去。
是，我想不是担心很难有这个体会。
是，
我当时就想说，哎呀，赶快，哎，
其实
是赶快去接孩子，
不是担心也有啊，
也有这个需要，每个人都有需要啦。对对，我们
就比如说，我就讲了，先生出差那段时间。因为我们家住的太远了，离老大他去学校选课的这个学校呢太远了，所以我又要回家 homeschool 两个孩子，我又要上班。那有一天呢，我就是等于一天我开了六个小时的车，早上来回两个小时，下午来回两个小时，晚上呢又接送他们教会来回两个小时，
啊嗯，
所以到了第二天我又要不叫重蹈覆辙，差不多了，就是，
再做一次，
再老调重弹，又要再来做一次的时候，结果我们在我们的同工当中有一个小妹妹就说，那珍儿姐，我帮你把孩子送到半路好吗？你知道，就是省了我半个小时，其实不止半个小时，就等于我去那半个小时再回，其实他是省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是，
你让我当时心里面那种感觉就是太感恩了，觉得一下子重担压力，因为那一小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休息，很大的压力的一个释放。所以刚刚远方姐提醒的呢，我相信我们是呼吁所有的真爱之国家的听众朋友，就要提醒自己说，真的要敏感于他人的需要，而且您真的是当别人跟您开口的时候，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是，
因为本来 别人就是不容易嘛，因为你开口一个请求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件事情，我们讲了，就承认我有需要的人，他本来就够谦卑的去做，去跟您要求了。然后如果您在这个态度上没有感觉到说，哎，我特别的开心你今天把孩子送给我跟我分享，那你见到他的时候，哎呀，你这孩子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觉得很亲密的时候反而不会注意在这些事情上的一个管住自己的嘴和态度，
是
导致别人就是下次我再也不把孩子送出去。
对，而且我们真的要就像刚刚珍儿说的，我们要敏感于别人的需要，我们主动的在他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就提供了这个帮助，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做这个事情。
是，
那在对方来说觉得说，哇，你一定是神派来的天使了、
哦、真的是，真的，
我还没有开口之前已经知道了，不需要我开口来要求，而是你主动的已经提供了这样子随时的帮助。
是，
那这个对于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个是莫大的安慰，
是
莫大的鼓励。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鼓励，就是如果您身边已经有跟您的这个生活比较相似的几个单亲的家庭，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联盟，对吧？
是，没错。
然后彼此比如说礼拜一你接送孩子照顾，然后礼拜二，就这样就等于把几个家庭联合在一起了。我听说前段时间中国有个热播剧叫做《以家人之名》
啊，
那我的姐姐呢就跟我分享说，虽然她的孩子都是美国本地小孩，可是呢他们的 youth pastor 他们的青少年的辅导、就介绍这部剧给这些孩子来看，就让他们学习说跟父母亲怎么相处啊，这个界限等等。他就说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讲的就是实际上是两个单亲家庭联合起来过生活、两个单亲爸爸然后联合起来养几个孩子，
三个。
哦，你也看过这剧？
两男一女，对。
哇，听说这个剧特别的温暖，那我想我也得去追一下哈。但是总之就是当时给我一个非常深的提醒，就是说，哦，如果这个世界是充满这样的一种彼此互助彼此相爱的这样的温暖的话，其实哪怕单和单就是一加一也就等于二了的。
是，
所以鼓励我们能够结成一些联盟。
对，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跟孩子相处，这个可能以后我们再慢慢提到啊。
是，
刚刚珍儿提到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开心，怎么样让自己健康，那我会觉得我们身为单亲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家庭是不完整，我们这个家庭是有问题的。不管你们家有几个人，家庭就是家庭。
Amen。
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要把远芳姐的金句捋一捋。我来 repeat 一遍。刚刚她讲了一个，就是说不是单亲或者是双亲的问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刚刚大姐又讲了一句，您再讲一遍刚刚您讲的。
我说啥了？就是不管是不是单亲的家庭，就是一个家庭。
是，不管
是单还是双，就
是
家庭，
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对，我记得我当初在比如说我要搬家要找房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有人建议我说，啊，那个谁谁谁谁家里面因为经济上的拮据嘛，就说他们家有一个房间你可以跟你女儿住，刚刚好。可是我后来想了半天说不对，我要给我女儿一个家，
是
我需要有厨房有客厅有房间，是看起来是一个家的样子。
是，
如果我跟她只是租一个房间的话，孩子会有那个寄人篱下的感觉。
当然，
所以我那个时候拒绝了，虽然她是很好心，虽然我就是等于是拼了我的命然后就是租一个房子，是有房间有客厅有厨房的，然后呢是一个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重，我觉得很重要。
哇，太重要了。
虽然说我可能会多花钱以致我的经济更紧张，我的钱上面更紧张，可是我觉得长期来说对孩子是一个更健康的。
是，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一群这样的群体，就是他们可能由于婚变成为单亲之后呢，他们就搬回父母亲家去住了，当中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同样您刚刚所说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虽然是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亲，可是毕竟你又回到了做儿女的这个状态，而且呢不是一个健康的就是三世同堂的这样的一种大家庭的方式存在，而是说我暂时回到我原生家庭去 像一个寄养一样的，就是放在那儿，就是像您说的，有一个房间，母女两个或者母子两个住在里面，然后呢吃自己父母亲做的饭，然后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我又没有离开父母了，我又回到那个我自己做孩童的那个阶段，其实就造成了好多好多好多的问题。
是，其实这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我会觉得说在你有可能的范围之内，
是
你自己带着孩子一起过日子，这个是最好的。
是的是的，哪怕您的生活有点艰难，哪怕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这种代价和付出，我觉得这个是给孩子一个充分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的妈妈才是我的保护，然后妈妈做一切的努力，为了要给我营造一个家和这种独立和有边界的一个环境。
对，我也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一个人带孩子不可能，太累太辛苦，然后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去给父母亲养，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带。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所有的例子都是失败的，所有的例子都是有负面影响
的。是
的，其实我们现在人在海外，我也常常会拦阻或者劝阻一些的年轻的父母说，哎呀，我们两个在这打拼，我们把孩子送回国内去，等他这个要上学了再接回来。
绝对的错误。
结果之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结果是多么的可怕。
是，我想并不是说我们说祖父母亲养不好孩子或者教导不好孩子，关键就是说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已经隔代了，他们的责任是宠爱孩子，然后呢他们自己要颐养天年，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责任推卸给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父母持续不断的不仅为我们操劳，还要为下一代操劳，因为这不是神的设计。
对，
神的设计就是神把产业赐给我们之后，必须由我们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然后他会给我们他的应许，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是，我们可能觉得说，哦，那样孩子可能生活的会更好，可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有人照顾他。错了，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Amen。
任何其他人不能取代的。
是的，
你再苦再累，你自己把孩子带在身边就是不一样。
真是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珍儿跟远芳姐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单亲部落当中继续等候您。我是林珍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选择不放弃，
选择不放弃，
赐给我。